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667宗病例，10人病逝，惠州新增1220例，5人病逝。全球数字竞争力澳洲下跌至第20位。澳洲住宅总值即将涨至10万亿元。距离今年将重启跨年夜烟花汇演，澳洲有270,000名12岁以下儿童参与投资理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3日，新州东部新确诊667例本地感染病例，另有10人病逝。这个是数个星期以来最少的每日新增病例。惠州东部新增1220例本地感染病例，另有5名患者病逝。目前惠州总活跃新冠病例人数已达11,785例，首都领地 ACT 新增38例。新州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将昨日的病例数描述为急剧下降。首席卫生官钱达博士表示，从12月11日起，当新州预计将达到70%的双剂疫苗接种目标时，完全接种疫苗的密切接触者只需要接受测试同隔离7日，而不是14日。新州居民被警告要在昨日保持警惕，不要陷入在享受 MIL 总决赛的同时无视新冠限制的陷阱。随着传播率继续下降，非紧急日间手术将在这个星期二在新州的私人医疗机构重启。但是新州公立医院的非紧急手术将继续推迟。截至12月2日晚上8点的24小时入面，惠州共计进行了71,275次检测。不断恶化的新冠疫情已蔓延到墨尔本移民拘留中心，200多名难民处于危险之中。澳洲边防部队证实，星期六的确诊病例中包括位于 Boromedos 墨尔本移民过境住宿中心的签约服务提供商的设施场地。这个设施正在进行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测试和深度清洁。这个设施截至6月共容纳了239人，目前还不清楚其中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一名 ABF 官员表示，自从8月初在这个设施开始推出疫苗以来，已经向同意的被拘留者提供了疫苗。12月2日，墨尔本有100多名集会抗议疫情封锁人士被捕并罚款，当时抗议者再次走上墨尔本街头。一日前，惠州政府宣布大幅扩大强制性 COVID-19 疫苗接种要求。惠州州长安德鲁斯12月1日宣布，作为全州新规定的一部分，所有惠州授权工人必须在10月15日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并在11月26日之前接种第二剂疫苗，才能继续在现场工作。另外，惠州财长帕拉斯宣布向墨尔本吉朗和米切尔的7万家企业提供1.966亿澳元的现金补助。这些企业受到9月21日至12月4日建筑产业停工的影响，符合条件的非雇佣独资贸易商将获得2000元的一次性付款，工资总额上限65万元的企业，一次性付款将增至2800元，工资总额在65万元至300万元之间的企业，一次性付款增至5600元，对于工资总额在300万元至1000万元之间的企业，一次性付款将增至8400元。首都领地 ACT 新增38例本地传播确诊病例，其中24例已查明源头，其余病例来源仍在调查中。14例新增病例在整个感染期间处于隔离状态，其他病例感染期内曾在社区活动。首都领地目前的封锁原定在12月15日结束。在瑞士世界竞争力中心最新公布的对64个国家排名中，澳洲排名下滑5位，跌至第20位。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报告显示，澳洲有几项关键优势，包括支援创业的监管框架、防止软体盗版方面的 IT 集成以及电子政务。然而，它在商业敏捷性方面排名第55位，企业高管们对自身应对机遇和威胁的评价尤其糟糕。在公司和大学之间的知识转让方面，澳洲亦仅排在第31位。他在国际经验方面排名第45位，下降8位，在数字和技术技能方面排名第44位，下降4位，在员工培训方面排名第58位，下降10位。澳洲的主要弱点表现在商业灵活性、数位技能和培训领域。这份排名考虑到各个经济体采用和探索数字技术的能力和准备情况，作为商业、政府和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转型是关键的驱动力。澳洲的排名已是连续第3次下跌，美国连续第4年名列榜首。在过去的12个月中，只有波兰和保加利亚的降幅比澳洲更大。在 在区域竞争力方面，研究发现东亚在科学教育、研究、机器人和高科技出口方面的投资超过北美和西欧。澳洲经济发展委员会会长西伦托表示，尽管新冠疫情导致企业迅速采用数字技术争取生存机会，但澳洲并未能同世界其他地区同步。提高数字竞争力将令到澳洲能够提供就业机会，改善政府服务，并找到解决脱碳和气候变化等挑战的解决方案。他说，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澳洲在未来的准备阶段表现不佳，这个是我们在这项指数的排名历史上最糟糕的结果，而这一指数支撑一个国家长期保持数字竞争力的能力。西伦托表示，澳洲将努力跟上最具数字竞争力的国家的步伐，并迎接挑战，以实现联邦政府到2030年成为领先数字经济体的雄心壮志。综合消息，地产研究机构 CoreLogic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澳洲所有住宅的总价值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份突破10万亿元大关，因为澳洲房价正以30几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从而引发了监管部门对过热的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地产研究机构 CoreLogic 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房屋价值增长了 1.5%，令到今年以来房价总涨幅达到 17.6%。 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所有住宅的总价值从2019年12月的 7.21 万亿元跃升至2021年6月的 8.92 万亿元，增幅为 23.7%。 在这个期间，澳洲的平均房价飙升了14,400元至835,700元，每个星期上涨1,575元。在房价最贵的新州，独立房屋平均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193,000元，达到1,000,000元以上，每个星期上涨超过2,100元。快速上涨意味着房地产将进一步增加其作为澳洲人最大财富储备的领先地位。澳洲证交所的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目前为2.3万亿元，而退休公积金基金系统拥有的资产总额为3.3万亿元。尽管监管机构对家庭债务迅速增加的担忧与日俱增，房地产界人士预测大量新房将上市涌入市场，预计明年房价将继续以较为温和的速度增长。虽然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已从峰值水平回落，但 CoreLogic 数据显示，今年房价平均每月涨幅略高于 1.95%。 如果保持这一增长速度，或者未来几个月增长稍放缓，全国所有住宅的总价值将在圣诞节前突破10万亿元。根据国民银行的数据，今年房价涨幅将达到 20%， 明年将大幅放缓至 3.8% 左右。雪梨消息，雪梨市长摩尔同就业与旅游厅长艾尔斯日前经过讨论商议后，已同意在跨年夜晚上9点和5夜举行传统的垂直家庭焰火汇演。这次烟花汇演将在一定安全条件下进行，如果圣诞节前为新年发生变化，政府将随时接管或取消活动。埃尔说，市政委员会将以类似于疫情前的方式举办这次烟花汇演，包括晚上9点和5夜的烟花汇演，将有一份谅解备忘录，规定新州政府将加强对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关键贡献，特别是协调警察和交通支持。如果病例数大幅增加，需要严格控制或锁定，这样活动仍可以完全取消。摩尔说，雪梨的跨年夜庆祝活动是一项重要活动，显示了这座城市支持了当地企业和国家旅游业，但前提是必须确保活动是安全的。政府仍然担心跨年夜人群聚集对健康的潜在影响，但州政府已经向我们保证，如果公共健康状况恶化，将对活动负责，或者会取消活动。就业与旅游厅长艾尔斯说，同雪梨市长摩尔的谈判很有建设性，好高兴看到跨年夜晚上九点的烟花汇演将按照新州政府宣布的路线图条件进行。综合消息，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澳洲大约有27万名12岁以下的儿童正在被父母引入股票交易及投资基金的领域，这些孩子们被称为儿童投资者。比较网站 Fighter 是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估计出儿童正在学习买卖股票和基金投资的人数，全澳有 2% 的孩子还拥有加密货币账户。投资专家帕西尔对儿童从小学习证券投资表示赞赏。帕西尔认为，虽然教孩子们储蓄和预算是必不可少的，但教孩子学习投资的概念也很重要。帕西尔说，尽早开始投资基金是教导孩子们财富积累和了解长期复利回报概念的好方法。 虽然澳洲人需要年满十八岁才能购买和出售股票，但父母可以用孩子的名字开设未成年人账户。这些股票和指数股票型基金在孩子名下，但在他们成年之前不能使用。但专家认为，出于税收原因，直接以孩子的名义持有投资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一旦获利超过416澳元的免税限额，家长要支付高达 66% 的税率。拜登网站对1033名家长的调查中发现，58%的12岁以下澳洲儿童亦有储蓄账户，千禧一代7%父母的孩子更有可能拥有股票交易账户，或2%拥有加密货币账户。而 X 一代父母的孩子5%拥有股票交易账户和1%拥有加密货币账户。但66%H 一代的父母最有可能拥有一个储蓄账户，而53%的24一代父母拥有储蓄账户。调查数据显示，澳洲6%的12岁以下儿童拥有借记卡，2%拥有信用卡。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